谢谢主席先生。首先，中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，座谈会主席，感谢你介绍，主席任期内有关的工作安排的考虑，包括关于工作计划和专题讨论的相关的考虑。中方将全力支持你的工作。我们期待在你的领导下，在前任主席们的工作基础上，继续与各方广泛磋商，推动制定。 座谈会工作计划，并就核心议题开展实质性的工作。主席先生，今年座谈会已经进入第九周，座谈会首期会即将结束。尽管，正如你所言，各方有制定工作计划的动力，达成年度工作计划的最佳机会。 职窗正在关闭。从现实角度看，我们可能面临两个可能的选项：一是基于2022年关于座谈会工作计划的决定，做出必要的各方均可以接受的微调；通过相关决定成立5个附属机构，确定各附属机构的协调员和时间表。 争取于座谈会第二期会开始时启动附属机构的工作。另一个选项是，由于在适用文件既往工作和连续性等问题表述上的分歧，各方可能无法就工作计划相关决定达成协商一致，只能以专题全会和讨论的方式，根据各。 主席关注的议题开展一般性的讨论，尽管这样的讨论有助于各方就相关议题交换看法，但可能难以确保座谈会深入持续的开展工作，也难以实现一些成员国推进有关议题实质性工作的初衷。 就中方而言，我们倾向于第一个选项。在今年座谈会一时，中方就指出，2022年的决定体现了微妙的平衡，每一个成员国的合理关切和红线都不容忽视。去年的讨论以及今年印度和印尼主席所做的尝试，充分的说明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。 就很难达成协商一致，因此我们呼吁各方认真考虑再给2022年的模式一次尝试。这不会让各方都完全满意，但是有助于推动附属机构启动实质性的工作。主席先生，在各方就工作计划达成共识之前，我们希望。 伊朗主席同本年度的各位后任主席进一步加强协调，以全面平衡的方式组织开展座谈会后续专题讨论，并使其更具计划性，便于各方更加深入系统的开展讨论。谢谢主席先生。